突发川普特遭枪击，中俄南海军演，台湾首度有力警告中共。加拿大将与G7探讨应对中共海外警务站问题。菲国女市长被疑间谍，国会下令逮捕。马斯克向川普竞选团队捐款。油罐车运装事件发酵，大陆榨油机销量翻四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星期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突发13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演讲时突然遭到枪击。他的右耳上似乎有血迹，川普被迫中断演讲并离开会场。当他被带离演讲台时，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登上了台上。直至发稿时，枪手尚未被捉获。本台会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12号中俄军舰在广东湛江的军港集结，将首度在敏感的南海军演。13号台湾国防部首度公开其掌握到中共火箭军部队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多波次试射导弹的信息，并表示台湾军方正持续监控相关动态，其防空部队亦保持高度警戒状态。北约国家领导人宣布，中共政府为欧洲近期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赋能的做法，不面临恶果是不可能的。中共海南海事局发布军事训练航行警告的座标显示，中俄海上联合军演范围在海南岛、雷州半岛以东的领海。中共国防部12号宣布，两国军队在7月上中旬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4联合演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表示，7月15号至17号俄中海军舰艇会进行联合防空演习，仲将对海上救援任务进行演练。资深媒体人庞中说，这次中俄联合演习主要是抱团取暖，由于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同时俄罗斯亦积极向亚太方向发展，俄中共同利益大于矛盾。第二个目的是在进一步深化中俄军方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此为基础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建立同美国同西方同盟体系相制衡的战略关系。但是由于中俄军事合作双方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同受到欧盟的强烈制约等因素，中俄的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难以下取得重大的合作进展。亦有分析认为，中俄南海军演为中共入侵台湾做准备。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从13号凌晨4点开始，陆续征获中共火箭军部队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多波次试射行动。内蒙古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尽管相距甚远，但是台湾国防部要求防空部队警戒，显示中共军队极有可能试射东风系列长程战略飞弹。台湾国防部说，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持续监控相关动态，防空部队保持高度警觉，加强戒备，适切应处。台湾过去很少释出其所掌握到在中共内部的军事活动，特别是火箭军动态。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学者苏子云分析，这次台湾国防部主动公开火箭军试射的信息是一种侦察性吓阻，让中方认识到台湾军方有能力掌握到其军事动态。就好像该部先前公布台湾 F-16 战机监控中共五月演习期间的歼16军录影机画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指出，中共火箭军先前经历高阶将领被整肃，现在被台湾军方征获多波次试射，代表火箭军的人事异动或者暂告段落，已经恢复战略和演练活动。据指出，中共火箭军这次试射，不论是火箭定是导弹等类型细节，以及其射高、飞行动态等，台湾军方都已经有所掌握，未来将会就这些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台湾国防部1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侦测到66架次中共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创今年单日最高纪录。台湾军方说，数量激增的中共战机正配合航母山东号在附近海域进行海空联训演习。北约星期三发布了迄今为止对中共最强烈的谴责，暗示其32个成员国的政府将加强针对中共的行动。位于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萨巴纳扎对纽约时报说，预计欧盟国家将逐渐开始制裁中国公司，同时谨慎权衡这样做的后果和潜在的反弹。北约的警告在告诉中国，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说，这一次北约国家没有再用 China 称中共，而是用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友纷纷点赞说，感谢国际社会正义的力量，将中共政权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区分开。中共是文明世界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近年中共政府在西方民主国家设立了非官方的海外警务站，以监视和恐吓中国侨民，引发多个关注。加拿大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与七国集团探讨如何协调应对。两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彭博社说，英国迫切希望与加拿大和其他七国集团成员进行协调。加拿大皇家骑警已表示，该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中共警方秘密行动的指控，其中包括在加拿大第二大省魁北克省的可信信息。总部设在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五大洲至少设立了54个这一类的站点。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显然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辩称，国外警察站只是涉侨事务海外服务站，由当地志愿者而非警察管理，帮助中国公民更新证件并提供其他服务。但去年英国政府对中共在该国设立警察站的报道作出了震惊的反应，称其令人发指，中方已经关闭了这些站点。美国去年在纽约起诉两个人，指控他们在曼克顿下城为中共公安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开展非法警务行动，目的是监视和吓阻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北京政府的人。在保护卫士报告其境内拥有数量最多的海外服务站后，意大利开始调查中共被指控的行动。德国政府说该国有两个这样的站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曾被指责对外国干涉的反应不够迅速，这个促使他的政府要求对最近联邦选举中的外国干预进行独立调查。在3月份的一份临时报告中，调查认为中共曾试图干预加拿大大选。路透13号报道，非国参议院议长艾斯古德罗12号以丹麓省班班市女市长郭华平屡次拒绝出席听证会，以拖延、妨碍和阻挠对人口走私、重大非法拘禁和凌虐人口走私受害者的调查签署逮捕令，交付参议院斗议长安坎在24小时内执行逮捕令，同时下令逮捕郭华平的7名家人。调查这件案的议员洪迪薇说，对郭华平发出逮捕令是让他负起我国法律应负责任的第一步，这8人需出席29号的听证会。郭华平10号以面临死亡威胁为由第二次拒绝接受国会传唤，第一次是6月26号。13号郭华平的律师表示，当事人因庞大的网络霸凌和凌辱造成的身心健康状况没办法出席听证会。3月菲国警方查获了班班市内一家赌场，很多赌客是中国人。警方发现郭华平拥有大部分该地赌场的所有权，在查取资料时发现郭华平缺乏出生和教育证明文件。郭华平在参加参议院传唤时声称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菲律宾籍女佣，由于是私生子，在农场长大，因此缺乏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件。星报报道，调查机关六月底宣布，郭市长的子民和另一名中国女性郭华平相符。这名中国女性在2003年入境菲律宾，其中国护照上记载她在1990年出生在福建省。同时，调查机关还公布了另一名出生在菲律宾的爱丽丝郭女士的身份文件，生日和郭华平相同。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班明夫直言，郭市长很有可能是冒充了这位土生土长菲律宾女士的身份。警方在搜查班班市的赌场时，还发现了几百名中国人劳工和菲律宾人女性被监禁在里面。有人指出，这一连串犯罪背后有一套成熟的地下产业链，绝对不单纯。如果是事实，将证明中共对国外的渗透，背后甚至有可能有中国的情报机关参与，全世界都应该警惕。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亿万富翁马斯克已经向支持川普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捐款。12号科技巨头 Meta 表示，决定取消对川普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户的限制。川普在一些富有企业捐赠者的帮助下，在筹款方面开始赶上竞争对手拜登。拜登的筹款活动在总统辩论后有所减少，一些富裕的民主党捐款人暂时停止大额捐款。3月，川普会见了马斯克和其他富豪，当时马斯克表示不会为川普或拜登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过去，马斯克和川普曾有过冲突，但是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早前，川普亦在亚利桑那州的那一场集会上赞扬了马斯克，说他是电动车和马斯克的超级粉丝。马斯克说，他告诉川普，电动车对未来是有利的，而且美国是电池动力车的领导者。5月，有消息人士说，川普如果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夺回白宫，可能考虑聘用亿万富翁马斯克担任政策顾问。消息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马斯克和川普自3月以来每个月都会通几次电话，讨论了包括移民、经济在内的各种政策问题。另外，12号 Meta 全球事务总裁克雷格宣布，经过评估， Meta 认为，为了允许政治表达，让美国人民在同样的基础上听取总统提名人的意见，决定暂停对川普账户的额外处罚。此举是为了让川普能够同拜登处于同等地位。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一直利用社交媒体作为传声筒，并借此在网络上吸引了大量美国人的关注。2021年国会大楼袭击事件之后，川普账户被 Meta 平台停权两年。长期以来，川普及其支持者一直指责社交媒体集团的审核政策，刻意压制保守派的声音。虽然川普主要使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作为他的发声平台，但自从他的账户恢复之后，他亦开始定期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发帖。灌油车运装事件被曝光之后，不少民众改买榨油机。大陆相关数据显示，榨油机在7月5号至7月12号8日内销量翻了4倍。13号，榨油机一夜之间销量翻4倍的话题登上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山东商报说，大陆网购平台已经出现榨油机抢购现象，消费者中超过60%的是男性，70、80后成为榨油机的主力军。时代财经观察说，淘宝上一款价格在500元左右的小型家用榨油机，显示24小时内已有超过100人购买。另一款价格在750元的家用榨油机，3日内超过500人加购。淘宝客服亦证实，近几日咨询购买家用榨油机的消费者增加不少。除了线上品台，线下亦出现抢购自营食用油风潮。10号，多名河南网民发短片表示，不少顾客到郑州半东来超市抢购，半东来的花生油、葵花籽油已经卖断货， 众多顾客在半东内门口大排长龙，等待抢购自营食用油。二号新京报报道，记者经过长时间追踪调查发现，中国好多罐车既运送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亦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民众将这种做法定义为投毒。相关事件发酵后，大陆货运平台发货帮 App 下假货车轨迹查询功能。报道该事件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亦被指失联，其微博被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